天上的父，请找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来俯伏、来赞美，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你是天上的权柄的运用者，地上的掌权的真正的君王，主啊，真是万事万物都在你的设计、创造、掌管的当中，连我们的生命气息，连我们的人生的轨迹，都在你的看顾、掌管之下。感谢赞美主，真是我们能够跟随你，认识你这位君王啊！你派你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要显明你的掌权，你一切的作为，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同时，你愿意与我们亲近，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愿意启示你自己，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是永活的真神啊！主啊，这是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谦卑在你的宝座、施恩宝座面前啊！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大大的张口来祈求你的怜悯，祈求你的同在显明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你。这是在认识主你自己的事情上不断的晋升，不断的丰富，借着我们认识你的丰盛。你的怜悯、慈爱、信实、公义，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不断的改变，从里到外的改变，经历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主，今天让我们俯伏，让我们自己从心里口称尊你为王、尊你为主，让你的宝座就坐在我们的心中，坐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读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后面这一部分哈，28节到37节。那这一次哈，我们是放慢速度哈，每一章的经文里面内容都很丰富哈，有些章节我们就会拆成两部分来读哈。那今天呢，是尼布甲尼撒王整个在但以理书里面最后一次啊，他的故事的一个终结啊，到第四章的结尾啊，基本上他的故事就讲完了啊。大家可以注意，从第一章开始哈，每一章其实但以理是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三个朋友。但是尼布甲尼撒王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啊，其实他的经文是分量是蛮重的哈。尼布甲尼撒王对于巴比伦帝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巴比伦帝国的大概2/3的时间呢，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做王啊，而且主要最鼎盛的时候啊，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掌管之下。那他之后哈，因为这个政权的频繁的更替啊，这个国家就渐渐的走向衰败啊。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整个这个巴比伦帝国怎么灭亡的哈？突然灭亡哈，那不光是巴比伦帝国当中，尼布甲尼撒王很重要啊。对于整个那个时代的历史，对于以色列国犹大国的这个兴衰的影响哈，我们读了耶利米书，读了以西结书，我们知道哈，尼布甲尼撒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借着圣经我们知道哈，他是神手中的刀。神借着他来管教神的百姓也管教列国。但以理书让我们进到另一面，让我们看到说，在神使用尼布甲尼撒王管教列国、管教以色列民的同时，神怎么做工在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人的身上。所以第一章你回想一下哈，他借着跟但以理的直接的接触啊，开始了解了。第二章啊，借着他做梦啊，神让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啊，那第三章啊，借着那个火炉的事情哈，让他知道啊，这个神是可以拯救人的哈。那第四章进一步的哈，借着他个人的一个七七啊，有人说是7年，有人说是3年半当中的这个个人的经历，让他真的是完全的降服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哈，围绕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人来思考。神是怎么来改变这个人的，让他一步一步的更深的认识真神啊？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不长啊，只有10节的经文，但是呢，要基于我们前面读的基础上哈，你就会 琢磨出其中的很重要的信息哈。那请大家注意，在第四章有一句话呢，讲了三次啊，而且是从不同的人口里讲出来的啊。这句话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一次是那个梦中那个圣者啊，使者对这个巴比伦梦中讲的啊，是在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二次呢是但以理在解梦的时候讲的，这是在25节后半部哈。但以理跟他解释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三次呢是这个天上的声音，应该是神自己了哈，直接对尼布甲尼撒王讲的哈。当他觉得自己的国度很伟大的时候，夸耀自己的时候，这是在第32节后半部分哈。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显然这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让尼布甲尼撒王知道的啊。不是他在掌权，是上帝在掌权。他地上，尼布甲尼撒王是很尊贵、很有权势的君王，但是呢，他不是最终的主宰啊。他即使立个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啊，那个东西也不能存到永远。但唯有上帝这个天上的王才能够存到永远啊。所以这是最后，当尼布甲尼撒王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了神是真正掌权那一位以后啊。他的故事就终结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呢，我们回顾一下啊，从第一章开始，神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引导这个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王，最后让他啊，不仅是认识神的这个全知，不仅认识神的拯救，而且认识上帝从永远永远到永远那个掌权的那个事实啊。所以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章第19节。那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开始直接面对哈神的认识神的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开始哈。一章十九节，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这是但以理书里面第一次这个记载哈，在这里记载尼布甲尼撒王怎么开始认识这位神，是通过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发觉，哇，这个认识耶和华的人哈，他们真的是很智慧聪明充足啊，胜过别人十倍啊，不得了，这不是通常的聪明哈。所以这是第一章里面的记载。第二章，当他做梦然后解梦，别人都解不出来，只有但以理能够解出来的时候啊，你看最后到了第47节，他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了，更直接的认识了。47节二章，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是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好，这里的重点是说这个神能够显明奥秘事，这个梦没有人能解，所以他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这么多的神明当中只有你们的神能够知道所有的奥秘啊。这是他到第二章结尾他的这个认识啊。到第三章那个火窑之后呢，你看第三章的29节最后，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荒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啊。第三章他又更进一步了，第二章讲说他知道，但第三章他发觉他的 power，往这个火炉里面，他有第四个人出现，跟他们同行，哇，看起来像神的儿子，然后把他们从火炉里面拯救出来，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啊，哇，他就知道这个神是 powerful 啊，他能够拯救。但是呢，他到这个时候还没有降服，他最后需要对付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骄傲。那第四章就是对付他的骄傲，你看第四章一开始。第二节，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 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大家还记得哈，第二章他做了梦之后，到第三章他自己建了一个金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因为第二章的梦告诉他说，哦，你的国度是会过去的，后面有一个一个接下来替代。他不想这样，他想让他的国存到永远。他觉得他建造的国度这么伟大哈，哎，可以一代一代永世万世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承认了。他的国不是永远的，不能存到永远，因为他不能掌权到永远。但是神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神的掌权是存到永永远远的哈，这是他自己口中为神来做见证哈。后面到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34节、35节和37节，他亲口来陈述他对上帝的认识，这里面很丰富的内容。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知道天上的神掌管。权柄直到永远，永远这个概念是不断出现的哈。你看34节哈，日子满足，所以他知道这个时间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权柄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个人心啊，他智慧聪明啊，走了啊，这个3年半或者7年的时间，他像野兽一样。但是当他抬头望天的时候，这里讲说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他被打下来的时候，他是低头看地，在那个王宫中游行行走的时候，哇，看往下看，看他建立的这个大巴比伦城，建造这个国度，哇，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呢，当他这个神对付他之后，他开始学会怎么样举目望天了，啊，他把自己扶下来了，是仰视上帝了啊。他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他也知道。神掌管人什么时候聪明，人什么时候这个发疯，什么时候这个没有理智，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所以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概念又出来了，不光是他的国度权柄存到永远，他本身就是永远的，他是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度是存到万世的。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这也包括他自己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对神的认识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你看他最后他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谁是行动骄傲的呀？他自己也包括在内啊。”所以经过这个事情哈，他彻底把他的那个骄傲给打碎，可以匍匐在神的面前啊，为神来做见证。我们读了以西结书里面74次反复出现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不光是对以色列人讲，对万邦也这样讲。他们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那些以色列人过去是知道神一些的，知道有神的启示，了解神一些的，但是神还是要借着这个受管教啊。被灭国、被掳走，让他们真知道耶和华才是真神、活神、永神。那这个发生在尼布甲尼撒人的尼布甲尼撒王身上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神做这些事情，让我们经历人生的时候，为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
这一章让我想起我很久以前听到的一个广播，跟圣经 Bible 有关的广播。然后那天那个主讲人，他说他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特别是第七、第八节，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那个我们大家都很熟，就讲到耶稣他成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说，他那天读到这边的时候，他觉得他突然了解了什么叫做 humanity，humanity 就是讲什么叫做人吧？他觉得那一天他突然知道了，哦，原来人就是要顺服神啊！耶稣他就是来给我们人做的一个榜样，作为人。要该怎么做？要顺服。那读到这一章，我觉得也是一样啊，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时间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什么时候变成了兽， 还有一个就是他什么时候从兽又变成了人？他什么时候变成了兽？当他很骄傲啊，骄傲到一个地步，这边他是怎么讲的？呀，他说他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嘛，他说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荣威严的荣耀嘛。他讲完以后，神就之前显现给他的那一个预言就应验了，他就变成了兽了。然后后来他什么时候又变成了人？34节那边说日子满足，那什么时候是日子满足？就是刚才牧师其实提到了，讲了好几次的，一个在25节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个就是他讲的日子满足。等到他知道是谁在掌权了。还有一个就是在32节一样的啊，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就等到他知道了以后，神就把他又 变成人了。觉得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啊，什么叫做人？当我们人不知道顺服神、敬畏神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好像已经不能再叫做人了，就是兽了。等到我们学会顺服以后，才是真正的叫做人。
第4章35节，经文讲到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那我想到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也是在第40章，那边怎么形容世上的万民？15节说，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a drop in a bucket，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17节又讲，他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 ，nothing， 被他看为不及虚无 ，less than nothing， 乃为虚空 ，worthless。其实啊，我们人小到一种程度，按照以赛亚书讲法是不及虚无啊。如果算数说有正数、零跟负数，我们是负数 ，less than nothing。但是我们人真是骄傲。刚刚牧师讲过，但以理书里面讲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基本上分三个时期。第二章，当他听见但以理跟他解那个梦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神是显明奥秘式的神，他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到第3章，他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火窑，丝毫未损的时候，他称颂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神，仅仅承认神的存在，他的奇妙的作为，不会使神改变我们。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些客观的认识。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自己主观的经历到这个神的时候，哎呀，我们才晓得他真是神。所以第4章，我们上礼拜读的时候讲到，最后但以理劝告他，他跟他谏言说，你要施行公义，断绝你的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你的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好了，他听到了。他可能也有小心一点、警醒一点，但28节以后，过了12个月，可能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他都警醒了，哎，没事发生了，我还不错。啊，一直到第12个月，他在他自己建那个有名的王宫上面漫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王宫有多大？周围啊，60个英里啊，每一边15个英里啊。然后那个城墙有多宽呢？地基有多深呢？上面有一个空中花园，是当年7大神迹之一。他在那边非常的骄傲，他说：“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荣的荣耀。”很骄傲。虽然他知道那个神，他经历过两次，但是他骄傲还是胜过一切。他这个话还没有讲完的时候，第31节，他说：“你的国位离开了， 你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 同居，吃草如牛，要经过七期。真的发生了，他在这七年之内或者三年半之内，他经历到为什么我成为今天这样子，因为我太骄傲。到三十四节他说，但是日子满足，我牛不甲人少王就举目望天了，他的理智恢复过来了，他就开始真正的称颂至高者，而且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因为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我个人相信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真的谦卑了，悔改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能看到他。所以一个人客观的认识，知道他是神，知道他会行神迹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本身去经历，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才能真正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把神多伟大、多慈爱、多公义、多美好讲出来。真的，我们要替对方祷告，让他们真正能够从自己不管哪边来的骄傲能够降卑下来，真正在神面前能够仰望神，人才有可能被悔改，能够归向神。只是知道是知识层面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主观经历的时候，人还是很骄傲。所以但以理书里面讲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故事啊，实在非常的丰富，而且很 very meaningful， 让我们知道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其实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已经讲明了，尼布甲尼撒王只是神的仆人，刚刚牧师说他是神手中的刀，一个工具而已，神是让他有这个能力来制服列国。他的那个国度不得了，从东边的印度一直到西边的小亚细亚，南边到非洲，整个大地都是他的，但是他只是神的仆人，神的工具而已。人实在很渺小，万国像水桶的一滴，我们不及虚无，实在太小了，但是神看我们是尊贵的，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因为他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
非常阿们刚才三位弟兄牧师长老等讲的这些话。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一件事就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生病癌症，大家为他祷告，他从不信慢慢的有点开启，最后呢他的癌症痊愈了，他信了主，但是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候，他说这一切都非常的偶然，我不知道这是神医治好的还是医生医治好的。他反悔了，他又跑到世界上去了。有这样的事儿，信了主，当了几年基督徒，后来虽然他自己好像也经历了，但是他的这个骄傲和这个世俗上的这些东西还把他抓住了。所以我就觉得经历神迹，哪怕是在自己身上经历，你不降卑承认这位神还是没有用。所以我觉得神迹很多人都看见了，也都承认，哎呦这个事情好奇妙哦，但是呢还没有联系到自己。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自己降卑，自己顺服。第二件事情也是我亲身经历的，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虚无。这句话呢，其实我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呢？我在利马的时候给一个人传福音，他比我还厉害， 他给我说啊，我认为我连灰尘都不如，我就这么渺小，我认为我是什么都不是啊。你说不说我信不信没关系，因为我什么都不是啊，无足轻重。我给他讲了半天对牛弹琴，因为他说他什么都不是，他用不着信神。哎呀，当时我就为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是这句话，我也非常伤了脑筋。最后给他讲了半天，他就说你就别说了，哦，我承认我什么都不是，够了吧。就很显明嘴上是这么说，而心里面并不是这样一个认为，他认为他还很了不起。这是我遇见那一次我特别印象深刻，回来我祷告，我说主啊，遇见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怎么给他对答。所以一当看到这儿，世上的所有居民都算为虚无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有人说这个话是真心认为自己谦卑，他觉得自己真的是虚无。有的人讲这个话呢，还是以这个来做挡箭牌了。但是我读到这一点呢，我就在想，神看我们人是不是虚无，我觉得神不是看我们是虚无，神把人看为宝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要救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谦卑，但是呢，神造了人以后，神还是看重人，希望人能悔改。关键是我们的心态要怎么样子对待造我们的主。所以最后我觉得尼布撒王他是悔改了，可惜他悔改以后他在世界上活的时间就不多了，因为他这个变成这个如牛在外面吃草，那个时候有人推算是他作王34年，他在外头如果经过了777年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也41年了作王。他在外头吃草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哈，32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人世，这是神的话。33节，当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我们看的时候常华就问我，谁赶他呀？我们说谁赶他？神赶他。真的是，你想那么高一个王，当时他自己改变了，他不要住在皇宫里头，他要去吃草了，谁赶他？他自己跑到外头去了。我是觉得他是到外头去了，他根本露宿在外头。当时我觉得是神原来就预备了但以理，但以理给他解了梦，但以理也给了他宽限的时间，但是12个月后他还没有真正认识神悔改。这个事临到他以后，但以理知道有期限的，所以但以理当时当宰相，他稳住了全国。这个王跑到野外去，这个可能也是他皇宫里头的什么什么院子。所以我是觉得神一切都有准备，所以他的国位到时候还会回归于他。如果没有但以理在那里那么稳着的掌管着这一切的话，日子满足他回不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在神说他掌管，那他就是掌管，这一切在神的手中。但以理知道神的旨意， 他就按神的旨意在这个国中执行，所以他有机会回来。回来以后他谦卑了，但是我估计他在外头吃草七年，他身体也就坏得一塌糊涂了。这个人的身体不能够在外头陆续这么久，所以也就是两年三年以后他也就死了。所以我是觉得真正去思想这个过程问题，我们人会发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只有一点，就是大家都提到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觉得要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美国、中国、台湾，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还要承认这一点。所有一切发生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好，谢谢。
嗯，好，谢谢同志们哈。作为这个掌管一个强大帝国的君王，神要让他知道哈，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对于普通老百姓啊，对于跟随神的子民，对于今天我们活在美国这块地方的基督徒，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哈，是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政治上有选举啊，有斗争啊，竞选啊，这些都是人的层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这背后是上帝在掌管这一切。